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7号，公元2004年12月1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澳洲西藏女孩荣获学校最佳女运动员称号，印度巴罗扎举办西藏节，美国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日本文化频道播出中共对西藏破坏的节目，中共计划审议反对分裂国家法草案，介绍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九煞闭祭世界全居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西藏女孩荣获学校最佳女运动员称号，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顶尖学校之一的一名叫丹兹燕蒂的16岁西藏女孩荣获了2004年学校最佳女运动员荣誉称号。根据澳洲消息，校方表示丹兹燕蒂出色的体育天分被选入学校水球队队员，经过两年的训练后参加了澳大利亚全国体育比赛，在20岁以下球员参加的公开赛角逐揭晓后，她以精湛的球技获得了2004年学校最佳女运动员荣誉称号。消息指出，在过去四年中，邓兹杨蒂参加过铅球决赛，还带领学校羽毛球队参加了澳大利亚首都区域学校决赛，荣获冠军。他在各项体育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仅在过去两年中就获得了18项奖品。邓兹杨蒂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顶尖学校之一 Chalopee Park 学校就读，其中他的一个妹妹也是澳洲少年女足球队队员。Chalopee Park 学校是属于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学生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年龄均在5岁到16岁之间，三分之一的学生出生在澳洲国外，因此这是一所具有国际性质的学校。这次荣获澳大利亚2004年学校最佳女运动员荣誉称号的西藏女孩丹兹杨蒂是于1995年同家人一起移居到澳大利亚，当时他的父亲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堪培拉办事处代表。虽然现在他的父亲被调动到瑞士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但他和妹妹仍留在澳大利亚继续就读。邓兹杨蒂表示，他的目标是在两年之内成为澳大利亚19个区域中的最佳水球手，然后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巴若塔地方西藏青年会发出消息，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境内巴若塔地方青年会组织下，本月15号到16号在当地举办了西藏节活动。为期两天的活动上，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诺桑详细介绍了西藏传统的文化，并且以举办西藏传统歌舞的方式展开了活动。主要嘉宾古吉拉特邦巴若扎 MS 高等学府院长瓦尼老教授在活动开幕式上就有关西藏和其独特的文化方面发表了讲话。为期两天的西藏节活动期间，向印度民众就西藏真相和歌舞、坦卡绘画、传统文化和西藏影片等方面做了展览，还向民众介绍了被中共监禁的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和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现状，并且收集了签名。该活动受到了印度民众和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巴若塔地方西藏青年会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举办这次的活动，让印度民众加强全面地认识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给予支持，保护和延续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在西藏青年一代中加强推广本民族的正义自由斗争。据了解，本月20号到21号，主办单位巴若塔地方西藏青年会还计划在附近的阿米达巴提城市中继续展开类似的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议本周二就有关正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上海某亨凤女士遭受迫害的问题上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美国议会议员克里斯赵法斯密特在听证会上表示，某亨凤女士所遭受的迫害是中国政府镇压那些抗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女士的一个典型例子。某亨凤是上海人，1987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1989年再次怀孕时被中共当局从工作单位中开除，并关押在精神病院中遭受各种虐待，同时还判处了1年零6个月的劳动教养。美国外交部民主与人权副秘书长迈克尔·科萨克表示，毛亨凤女士的问题表明了中国迫害人权的四个问题，分别是强迫妇女打胎、做绝育手术、劳动教养、非法送进精神病院、遭受各种虐待等。另外，中国政府从1984年开始在西藏境内强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妇女打胎、做绝育手术、人工流产等，并且对朝圣者采取巨额罚款和严厉惩罚等措施。虽然中国政府坚持否认是用强制手段对西藏妇女实施戒欲政策，但是根据流亡印度的西藏妇女指控，中国政府对许多西藏妇女强行实施打胎，并经常受到工作队和戒欲办公室实行的严厉制裁的威胁和压力而被迫进行流产。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西藏妇女的生育权和隐私权，因此中共在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遭到了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的强烈谴责和批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日本文化频道播出中共对西藏破坏的节目，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周二24号，大纪元记者张本真作为嘉宾应邀参加了通过卫星播放的日本文化频道樱花的日本报道广角镜电视节目制作。这个节目在当天晚上的黄金时间进行了播放。根据大纪元报道，25分钟的电视节目中，日本文化频道主持人和大纪元记者张本真对话内容广泛，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目前经常发生的强行拆迁和群体暴动事件、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的迫害、台湾民主体制等等。报道指出，这个电视节目还通过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成员的真人真事，向电视观众们介绍了中共一贯无视法律和民众权益、无视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世界潮流及其推崇暴力和谎言的本质。大纪元记者张本真分析说，中共信奉无神论不仅破坏西藏的文化、宗教和传统习俗，对于具有5000年灿烂历史的整个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文化从根本上进行摧残。谈到台湾，张本真认为，台湾实现民主体制，说明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实行民主体制，揭穿中共一再宣扬的如果没有起独裁统治，中共就会大乱论调的荒谬。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引述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定于本月25号到29号举行，会议将对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等法律草案进行首次的审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委员长会议于本月17号在北京举行，吴邦国主持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关于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情况的汇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谈到中国将审议这个反分裂法时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和跟随这个法案的进展，一直同中国和台湾的相关人士保持接触。据了解，反分裂国家法草案还将在明年春天举行的全国人大全会上提交给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从而形成国家意志、法理依据。这也是中国对台湾策略三战，也就是法律战、宣传战和心理战，其中的法律战的进一步落实。媒体分析说， 中国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除了可以针对台湾独立的势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涵盖反对近几年来出现的西藏独立和新疆独立。但是中央社报道说，中国有意志地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五一一台湾证明运动联盟执行长王宪吉昨天表示，中国是做贼心虚，不得民心，每天担心西藏新疆独立，才有意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美联社也报道说，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对于中共会议将对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等法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是针对台湾，而这对台湾毫无意义，因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国家，不需要分裂。他表示，台湾也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还强调，台湾必须加强戒备，积极地做准备同中共作战。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十节全聚日，那么有关这个节日的历史由来，下面请听由我向大家做的介绍。雪域西藏是个充满佛教色彩的圣地，它同世界各国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那么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呢，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的感觉，几乎每个月都有着同宗教紧密相连的纪念日。西藏人民把每年藏历11月6号称为九煞闭祭日，也就是昨天的凶神会，我们藏语呢叫做念波古宗。要说这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生了四男五女九个子女，后来呢这九个子女他们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认为是一年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随着传统的观念，就在这一天里不会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寺院里的僧尼也会停止一天里的法事活动，因为西藏人民普遍地认为这一天出门或者朝佛行善都会不利，相反的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也包括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会放下手中赶牛羊的鞭子，大人们也会停止这一天的工作。那么紧接着今天呢又是十节全聚日，我们藏语称为桑布祝宗。这个十节全聚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那还要回到昨天的九煞闭祭日，出了九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出了九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对的给你出十种吉祥吉利的事情。为此这个十节全聚日又跟九煞闭祭日完全的相反，这一天西藏人民都会出门转经、朝佛、祈祷、烧香、布施和行善事，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尽情的享受，许多家庭也会在这一天定亲，西藏人民会把这一天视为是最吉祥的一天。这一天如果您做买卖和经商会与众不同的非常顺利，诵经也会念一增百的增加功德。西藏人民的九煞闭祭日是每年中的藏历11月6号中午到11月7号的中午，也就是从昨天到今天，紧跟着十节全聚日从藏历11月7号的中午到8号的早上，也就是从今天中午到明天早上，因此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九煞闭祭日和十节全聚日就是这样度过的。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团体和学校也都从昨天开始放假，待在家里不会出门。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本台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九煞闭祭和十节全聚日。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